这就是说明这个时差是很大的啊。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因为时间不是定法，我们在唯识里面所得到的时间跟空间都不是定法它排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不相应刑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它纯属于抽象的概念，它没有事实，因此长短就不定了。所以华严是最初所说，说了之后，那只有化身大师得力，这中下根人的如聋如盲啊，聋是听不见，盲是看不见的。这个中下根人不是指我们凡夫啊，是指全教菩萨、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呢都如聋如盲啊，他们看不见啊。但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不但是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还有六道凡夫，还有鬼神众在里面。那他们是怎么回事情？他们怎么参与的呢？诸位要知道，那些人都是化身大师化身，不是真的凡夫。我们在那看到很多鬼王，那不是，都是化身大师在恶鬼道、在畜生道示现的这个身份呢，教化众生实际上他是化身大师，他是大菩萨，所以佛讲华严经啊，他都参与是这么回事情那么这是整个的把这个真事实真相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全盘托出来。那么再一看，这个中下根心不得利益了，不见不闻呢，所以佛在出定，把这个摊子收起来。为什么众生不识货嘛？这第二世的阿含世次十二年说。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到落叶云看这个五哥他这个家里面派来的陪他来修行的这五个人他把这五个人召集起来为他们讲经说法，这五个人根性都很利听了之后很欢喜，就发心出家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在落叶园里面就成立最早的僧团五个比丘释迦牟尼佛这一个老师带五个学生，佛教就从这儿创教了这六个人起家了这个就是讲阿含。阿含是梵语，它的意思对法对其说法这样才能够帮助人。你是小乘根基，就跟你说小乘法；你是大乘根基，就跟你说大乘法，说的一定要适合你的程度就像办学校一样虽然 你是拿到博士学位了，一切都通达了。今天你遇到的对象啊，是六七岁的小孩，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办小学，没有办法办研究所啊，办小学。如果碰到是四五岁的小朋友，那只好办幼稚园呢。啊，所以说是看众生是什么样的程度，看他了是有什么样的需要，啊，用这个善巧方便的去教导他，去培养他，啊，所以这个教学十二年，啊，这个十二年就像是佛教的小学，啊，所以这个我们以后称它为小乘。这十二年的培养有了相当的基础了，啊，再进入第二个阶段方等，方等就好比是中学了，次八年时佛说方等呢，讲了八年。方等里面的内容就很丰富了。广言四教，天台家所说的藏通别圆，这个教义通通都讲。精辟中期，啊，看众生不同的根性，就给他说不同的法门，啊，这法门就无量了。那么我们这部经《无量寿经》，佛在方等的时候就说了，啊，就开始说。第四般若时，次22年时，啊，诸位要记住，世尊当年在世说法总共49年，49年呢讲般若讲了22年，差不多占一半，这好比是佛教的大学。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中心，啊，就是讲般若，这一部分的经典中国翻译的也很丰富，啊，大般若经啊总共有600卷，在我们中文大藏经里面部头最大的就是大般若经，啊，它有600卷，经典太大了，读诵受持就很难，啊，你看现在我们还常常看到有念华严经的，念大般若经的没听说过啊，《华严经》80卷呢，一天念8卷，10天才能念完一部啊！啊，所以600卷大般若没人敢念了。越是往后去，对于这些大的大部经典呢，读诵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啊，那么在中国流通最普遍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啊， 这是六百卷里面的一卷。古大德把这一卷抽出来单独流通，就因为这一卷呢是六百卷的精华啊，六百卷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把它提出来单独流通啊，也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去读全经，读这一卷就可以了。依照这一卷修行呢，等于受持六百卷的大般若啊。我们中国人呢，自古以来就喜欢简单啊，不喜欢啰嗦啊，不喜欢麻烦啊，都是抓到最重要的纲领。那么比《金刚经》更精要的还有一卷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那个分量啊比《金刚般若》就更少了啊，260个字，可以说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纲要啊。因此这一卷经呢流通的最广的啊，不管学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几乎每天课诵里头没有不念般若心经的啊。你要问为什么要选般若心经，因为般若是世尊一代十教里面的中心。我们修念佛法门，我们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就是没有般若的基础。如果有般若的基础，我们一定就发菩提心了。啊，这念佛法门的这个修学纲领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是觉悟，发菩提心你要有觉悟的心，般若就是觉悟的心啊。所以我们没有般若，心是迷不是觉，菩提心发不起来啊，这念佛功夫不得力，烦恼断不掉，妄想除不掉啊。那么由此可知，参禅离不开般若，学教离不开般若，念佛同样也离不开般若。再说的明白一点，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哪一桩事情都离不开般若啊。懂得般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持，处世待人接物，都叫菩萨行都是在修般若波罗蜜啊。穿衣吃饭也是啊，待人接物也是啊，没有一样不是啊。没有般若呢，那有什么呢？就烦恼，就妄想啊。般若是烦恼妄想的反面，没有般若就生烦恼，就生妄想，可见般若重要啊。 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是无上的波罗蜜啊。我在讲心经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心经后面赞叹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我给那个这几句话总归借到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地球没错，可是人不懂啊。啊，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甚深不入？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呢？你要通达般若，你就明白了。啊，我们今天不通达了，不明了啊！啊，不明了，如果能老实念也行，那就古人讲的暗合道妙。老是念行，念久了他得定，他开悟，他能够入这个境界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既不明了是又不老实啊，所以这个念的没效啊，啊，念这么久了都还没有感应，都还没消息啊，我们的过失就犯在此地啊，所以反而不如老太婆啊。老太婆虽然她不知道啊，但她老实，老实也能成功，老实非常可贵啊，暗合道妙啊。那么这是般若，我们应当要重视啊。那么最近有些同修要求啊，把《金刚经》讲一遍啊，我想想也有道理啊，帮助大家了发菩提心啊，帮助大家认识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甚深般若。那么最后呢，第五个事情呢，法华涅槃时啊，这个是也是讲了八年啊，法华讲了八年。大涅槃经啊，是一日一夜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的前一天所说的啊，也可以说是世尊对后代弟子的遗嘱啊。这个就是现在所翻的四十卷大涅槃经啊，是世尊一日一夜所说的。那么法华实在讲呢，又回归到华严去了啊。法华的教义跟华严无二无别啊，这就还原了啊。这好比是佛学的研究所啊，所以我们中国古大德称佛经呢，都称华严、法华这两部经，经中之王啊，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那么，这是大致上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呢，分为这五个时期，这是古德所判的。那么，说此法时，在第三方等时啊，我们要问《无量寿经》是什么时候说的？啊，是世尊在方等时候说的。啊，方等时候，好比这个课程是要列在中学 奠定小学基础之后，佛就给我们说这个经。这就是说明了，大乘佛法一定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这才能成功。可是小乘佛法在隋末唐初兴盛了一个时期，但是这个时期不长。在中国有陈氏宗，有居士宗，我们现在讲佛教十个宗派，这两个宗派是属于小乘。没多久啊，就衰灭了。以后再就没有小乘。但是小乘的经典，我们中文所翻译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完备。以我们现在大藏经里面小乘经，小乘的经略论，跟南传巴利文的经典做一个比较，巴利文经典只比我们多大概50几部。可见得我们翻得很完全了。为什么小乘会衰了呢？诸位要知道，中国过去学佛的出家的这些法师都念过孔孟的书啊，都有儒家的底子啊，从前出家要经过考试的啊，那个考试的科目跟世间的进士差不多，这进士及第啊，就像现在是国家高考一样啊，要高考及格啊。那么那个时候的考试，这个国家考试考进士的是考儒家，以孔孟学说为主。所以这个出家的出家人都有儒学的底子，有道家的基础啊，都念过老庄啊，读过孔孟啊，他有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实实在在讲呢，比小乘佛法还要好啊。因为儒家道家的思想非常接近大乘，那有一些思想的时候是超过小乘法的啊，所以呢，有这样的基础呢，就是中国是儒家道家代替了小乘啊，所以小乘在中国没有办法兴起来啊，道理啊在此地啊。可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呢，这就坏了。为什么呢？儒家道家东西不多了，小乘又瞧不起，一下就想入大乘，就像盖房子一样啊，底下的两层我不要，我要盖第三层，这是搞空中楼阁啊！这是我们这一个时代啊，你看修行的人很多啊，是修行环境比从前好啊，典籍非常丰富，很容易得到，而成就啊没有，原因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把基础毁掉啊，所以在这个大乘法搞空中楼阁的时候，这是一生啊费尽了心力都不能够完成啊。这就是真正要想学佛，在念佛求生净土是例外，如果要想弘法利生，要不从小乘经下手，一定要从儒家 四书五经啊，道家啊，老子、庄子，这个先秦诸子去下手，从这个地方奠定根基，再入大乘，没问题啊。如果说是把这个东西都舍弃掉了，大乘上想成就，那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又此经蒙世尊多次宣说，故无应现于一时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桩事。我们从流传下来无量寿经的原本，这个原本呢是翻译本，从历代翻经目录里面来观察，这个后面呢我们会讲到的。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12次翻译，一本呢，其中有7种啊失传，现在还保存着5种，这5种都收在《大藏经》里面。这个5种，我们细细的去做一个比较呢，里面的出入很大，所以古德判定原本呢，决定不是一种。如果原本是一种，5个人翻的，内容总是大同小异，不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它出入太大了，有一些经文说这个经上有，那个经上没有，痕迹都找不到，这个时候这样判断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无量寿经一定是讲过很多遍，每一遍讲的不一样嘛，所以集结的这个本子就不相同，这是证明佛当年在世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不同于其他的经，其他的经是在讲世尊都是讲一遍，没有重复讲第二遍，唯独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这个多次宣讲就很特殊了，换一句话说很重要，要不是很重要为什么要讲很多遍，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得到很大的启示，晓得这部经是世尊这个在这一个世间度化众生，这是个主要的法门。因为多次宣说呢，就不能把它列在某一时了。换一句话说，每一个时候世尊都说过。你像第一个华严时，华严到最后，善财童子53参。参访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幕后那一句，就是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经。不但文殊普贤呢求生净土，还劝导华藏世界。41位发生大事就是全体呀，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想想呢这一个状况。再想想 这个样子。华藏世界的导师毗卢遮那如来，文殊普贤是毗卢遮那佛的大弟子，是毗卢遮那的传人。这两个人把他所有的学生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毗卢遮那佛看起来这成什么话？毗卢遮那佛没发脾气，没有说话，那么换一句话说，默许了，完全同意了。你从这个景观的观察，西方世界一正庄严，你才能体会得到。啊，如果像我们这里两个道场，两个师父领这个道场，那个道场的他的一些徒弟把人通通都带到这里来了，那他不气坏了？就像这个样子，文殊普贤把毗卢遮那佛的学生全部带到极乐世界去了。诸位从这个地方去想，啊，那么由此可知，毗卢遮那佛赞成的，没错，不但不怪他，还赞叹他们，啊，什么原因呢？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快啊，诸佛如来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大家早一天成佛啊，并不希望你耽误时间呢，啊，这就说明了在华藏世界成佛需要一段长时间，到极乐世界去成佛这个时间缩短了，所以到那个地方去是正确的，是对的，没有错。我们读华严经要能够看到这个事实，看到这个境界，哎，才能够体会到西方世界这个经上讲的一真庄严这四个字跟其他经上一真庄严不是一个意思，啊，不是一个讲法。那么这个是讲的世尊说法的时期啊，下面呢这是判教啊，教就是教科书啊，这个教科书啊我们应该啊怎样去观察它啊，应该如何去辨别，怎样来接受来修学。判教古德有记载的有十八家啊，从晋到唐，但是后来呢都不传啊，传下来呀，现在只有天台跟贤首两家啊，实在讲呢，这十八家了，以这两家，这个判教啊，最具体、最圆满啊，值得后人采纳啊。那么其他的人所判的呢，不及这两家了圆满啊，所以就不传了啊。天台立四教啊，就是。藏通别圆啊，所以它不叫小教，它叫藏教，因为小乘里面呢它具足经律论三藏啊，它三藏完备啊，所以称它做藏，不称它做小啊。但是贤首宗呢就叫小乘 小乘呢，贤首的小乘就是天台的藏教。天台的通教同时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也就是大乘的开始，所以在贤首家立的是大乘始教，大乘开始，这个就是天台家的通教。天台的别教，别是不同于小乘，换句话说，这里面的教义没有小乘，纯粹是大乘。那么在贤首宗列的就是宗教，就是大乘呢，它有开始，有结束，就是有前半有后半，后半部这个大乘呢，就是属于别教，里面没有小乘的教义。那么天台的圆教，在贤首把它分作两类。有顿有圆，但这个顿教跟圆教呢，在天台都在圆教里面，贤首把它分成了两类，顿是讲的顿超，没有阶级，没有次第，像我们念佛这个法门呢，就是属于顿教，这个没有次第。圆教是圆满的，换一句话说，大小乘教义通通具足，见灯教义也具足，这个是圆融，圆满。说以上判教虽有不同，但顿渐二教诸家同事，这十八家了，每个人对判教看法不一样。如果说到渐教跟顿教呢，这是大家都有这个共识，都有这个共识，所以静音素月，这个静音是隋朝的慧严法师，跟我们净土宗的初祖法名呢完全相同，两个字都一样，都叫慧远，所以在历史上呢称作小慧远大慧远，我们净宗初祖净东晋时候的慧远大师称大慧远，这是小慧远，隋朝时候人，隋唐时候，这个苏就是无量寿经的译苏，在台湾很流行，慧严大师的《无量寿经》译书，可是诸位要记住，这个慧严是小慧严，不是庐山的慧严，经此经者为根熟人顿教法门，那么他这个是书，就是《无量寿经》注解，所说这个经呢，就是《无量寿经》，这个无量寿经呢，是根熟人顿教法门。什么叫根熟？前面呢说的很多了，诸位一定要记住，真正相信，决定不怀疑，有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想见阿弥陀佛，这样的人就根熟了。就是根熟的人，遇到这个法门半信半疑，不想往生，那更没熟，那个没熟，根熟是这个法门的当机者，这一生当中决定的往生，往生就成佛了，所以这是顿教法门，云何之顿，顿是顿超啊。此经正为凡夫人众，厌畏生死求正定者， 教令发生发心生于净土，不从小故大，故知是德。啊，这部经里面的教学，正是为了凡夫，凡夫怕丢到轮回。啊，畏惧生死太苦了。啊，想脱离六道轮回，想了生死，啊，专门对这种人，啊，真有这样的心，就可以接受这个法门，啊，所以佛教导你发心，啊，发什么心？发求生净土的心。这个求生净土的心，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就是无上菩提心啊，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个世间真正放下啊，一心一意就想见阿弥陀佛啊，叫你发这个心啊，生于净土啊，所以这个往生的条件就信愿行三个条件啊，真信切愿老实念佛啊，这样的人就决定得生。所以他呢不必经过小乘，不必经过这个等次，不必，所以他是等教。何况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48愿愿力的加持，到西方世界你的神通道力智慧啊，乃至容貌身体寿量跟佛完全相等，所以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啊，这个也是西方世界一真庄严里面最特殊的啊，十方世界那个一真庄严是不平等的，西方世界是平等的啊。为什么会平等？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所以他真正是顿，不但是顿教，顿中之顿啊。大佑判小本云啊，大佑是元朝时候人啊，他有一个著作流传在世界啊，在台湾也能够看得见，阿弥陀经元中抄啊，这个里面说见顿分支此书顿教啊，可见的是把这个净宗啊看作顿教啊，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啊，所以他绝对不是见教，不是按照次序来修，这个真的是一步登天的啊，一生成佛啊，不要经第二生啊，一生成究竟圆满的佛果。说我国注释判本经大小二本都同此说为顿教所示啊，这在我们中国古来的大德啊，判这个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这个大本呢是无量寿经，小本是阿弥陀经啊，几乎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啊，这个是属于顿教啊。那么像黄念祖老居士引用古德的说法啊，这个法门顿中之顿，圆中之圆啊，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